那现在你要帮助他，你要替他开刀，但你怎么替他开刀？你自己眼中有良木，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主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做眼科大夫，你要帮助弟兄把那个木屑把它拿下来，那这样就对了。你看见了吗？所以就是什么叫木屑？这个木屑是个外来的东西，败在我们的眼睛是很不舒服的。什么时候你把它拿掉了，它就舒服。这证明什么？证明我眼睛这个生命是排他性的，没有一个东西随便可以放在我眼睛里。你怎么可以把木屑放在我眼睛里呢？这个圣灵的生命像眼睛一样非常敏锐的，你怎么叫肉体？怎么叫肉体在这个身上还有地位呢？所以旧约告诉我们，圣膏油可以倒在肉体上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怎么能够容忍木屑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所以你一定要做医生，你一定要木屑把你的弟兄的眼睛把它拿出来，他就舒服了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国度生命的排他性，十字架一定要做工作的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如果你学了功课的话，你自己学过功课，现在你就能够帮助弟兄把他眼中的刺拿掉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假定你是眼科大夫，你要替别人开白内障，好了，白内障什么也看不见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你要替他开，因为他里面有你白内障的，他里面有一些都有一障碍，所以现在你要开他的眼睛，你要做医生。但是我问大家，有没有一个白内障的人去找一个眼科大夫？那个眼科大夫是比你白内障还严重的？没有。所以你明白吗？如果有四十白内障，有良木，那个是高度的白内障。你今天可以看这样医生，当然不能看这样医生。但是我们天天就要做这个工作。我们每个人就是这样，要喜欢做别人的医生。我告诉你们，在教会里面，不止许多人喜欢做别人的老师、教师。他们先买先卖，你看见吗？这里听了以后，马上就去教别人了。那不光这样，有很多人也是喜欢做医生的。那主持说，你要做医生，你有责任要做医生。你看见弟兄眼中有刺，你要把它拿出来。你看见弟兄身上还是有幼稚，还是软弱，充满肉体，你不能认他的性。如果孩子你认他的性，到时候以后就麻烦了，就很难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应当怎么做呢？你应当要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这就是百合花怎么在荆棘丛中啊？你觉得他们都是肉体，你觉得他们都幼稚，你觉得他们都欺负你，你觉得他们让你苦难受。好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要帮助他们，你要帮助他们长进呢，你要帮助他们变成一朵的百合花，这个才对呀。所以怎么办呢？你当然要除去他们眼中的刺。但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当怎么做呢？先去掉你眼中的良木，这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说，你要来到最大的医生面前，那就是我们主。主把我们放在手术台上，他是最大的医生，他能除去我们的良木。所以，等到我们白内障医好了，等到我们看得见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，我们觉得这个弟兄身上有肉体，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肉体比他还要厉害。所以是主自己给我们看见说，你是第一个需要先背十字架，需要让十字架在身上先工作，让主借着十字架除去你的良木。然后这个时候弟兄们，你们可以除去别人的良木。你如果从来没有学十字架的功课，你怎么帮助别人学十字架的功课？你可以讲十字架的道理，讲来讲去刺还在你身上，良木还在你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教会里面充满一每一个人都是眼中有刺，都是充满良木，你看这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？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主给我们看见百合花怎样在荆棘丛，你怎么帮助你的弟兄。所以这是教会。然后等到你到了社会，到了世界去，你会碰到有些人根本不相信，有一些人根本是假基督徒，是挂名的基督徒，只是挂个名字就是。我还听过有人说，他说我在美国，你知道美国，他上一次啊，我陪着我的儿子也受了基督徒， 我洗了个澡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他不是受洗，他是洗了个澡。所以你就晓得很多的人根本没有得救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那这样的人呢，他外面洁净，给人看见他是基督徒，他里面不洁净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要有鉴别力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眼睛已经被医好了，你没有刺了，也没有流沫，所以现在看得很清楚。所以主说，不要把珍珠给他，因为如果珍珠你把给他们，恐怕他见他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。这个珍珠是什么？这个珍珠就是山上的珍珠。所以就是山上的教训不要随便的给别人，尤其不要给那些不信的。如果你告诉他了，那么迟早有一天他知道说你会转过第二年，他要站着。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失去保护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当我们荆棘花，当这个百合花在荆棘丛中的时候，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要有警觉性，要有判断力。那警觉性从眼睛里，有的时候我们眼睛迷糊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过工作。所以就是，如果今天你眼睛清楚明亮，你就会小心，你就不会随随便便的把三万的教训给你。弟兄姊妹，传福音是另外一件事，你可以告诉他耶稣基督拯救你，你不需要告诉他说你只要打我一下我就转过第二个人给你，你不需要告诉他。所以这个是智慧，你明白吗？好了，这个够了吗？还不够，需要祷告才可以。为什么我们需要祈求？因为如果真的照着山上的教训来过日子的话，我们这个人一定破产。你天天就碰到要打你救援，天天都骗别人 来借钱，借贷不可推辞，有给要，有的就给他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你就不是破产了吗？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照着山上教训，你要么不做，我反正不照着山上教训，你又怎么样呢？你如果真的照山上教训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迟早一定要祷告的。为什么要祷告？你需要祈求。为什么需要祈求呢？主啊，曾带就那祈求什么呢？就是叫我们不遇见试探，拯救我们脱离罪恶。主啊，你拯救我们，叫人不要敲门向我借钱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但如果他下的借钱是你说借贷不可推辞，那不可推辞没有说你借给他多少，圣经没有说。他如果要借十万，圣经没有说你要借给他十万，只是不可推辞，就是有给的，这个有求的你就给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说，但愿那些要，但愿那些这个要第二个脸，要第一个打右脸，但愿那些强迫你走第一名的人叫你不遇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这样的祷告，只有这样的求，就等于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那这样借着祷告，我们看见我们才有办法实行山上的教训。所以这是个实行山上教训的路。如果我们周围都是天使，百合花周围都是百合花，没有科学，你不需要学这一段。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在家里，在教会里，然后在社会里，那弟兄姊妹，你要学警觉，你要会判断，那更重要，不要依靠自己，要依靠。所以呢，要祈求就给你们，你求主的主啊，我先求你的国和你们，结果主就把这个意给了。你有没有求的？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寻找的就寻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找一样东西是有目标的。所以当我们学功课的时候，你看见说我们是专一的在那学功。比方说吧，你头刚刚得出头五年，是就说是，不说就说不是。你知道一个人需要有五年的功夫，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我们才开始做一个成熟。否则你不知道我们有很多不诚实，有的时候会夸张，有的时候凭情感来说话，我们的口是没有受过恶毒。所以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我们天天所学的功课，我们要专一的求说，主啊，但愿因着你的恩典，叫我做一个根本不需要启示的人，我根本不需要用发誓 来借助这些发誓来证明我是诚实的。人一看见我，一看见我一张口，他就是诚实的，这个人讲话是可靠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的意义是求人，所以祈求给你们，寻找寻找的是一个目标的，在这些功课里面都是一个一个功课，你要好好的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你要选择叩门，就给你开。那不要忘了，你叩的是门呢，叩门就给你开门，你叩墙就给你开墙。有人一天到晚去开墙叩墙，那当然是不开墙的，他开的不是门。所以祷告要知道，要专一，要懂得祷告。那么这里的祷告不是普通的祷告，这里的祷告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为什么？因为讲到这里的时候啊，这个山上教训已经到我们身了。所以现在到底我们怎么能把山上教训把它实行出来呢？我们觉得山上教训实行出来，因为周围都是荆棘，那就是因为荆棘你才是祷告，就是因为荆棘你才有功课学。但是更重要，就是因为周围都是荆棘，你需要祷告求主拯救你脱离凶恶。一面我们求主保护我们，另一面我们照着主的话能实行这些话，能实行主的命令。好了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们开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那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这好东西是什么？这好东西就是基督山上的教训书。所以这里专一的祷告是为了山上的教训来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你们有几个祷告机会？不是为这个需要，就是为了需要。有哪几个祷告机会说，主啊，这个机会我们要为山上的教训来祈祷，但愿山上的教训能在我身上产生果效，叫我能够做个顺利的儿女，叫我能够做天国之子。但愿主把我放在世界里面，叫我能发表，能够成熟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祷告？这就是这样的祷告。所以如果山上的教训在我们身上要成为能实现，不是理想的话，这个祷告不能缺少。好了，下面，所以无论何时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。所以这里讲的待你们，待人，这什么意思？百合花在荆棘丛中。那这个时候有一个金科玉律，英文叫做 Golden Rule。每个人都知道了，山上教训一个最，这个讲到这里，山上就已经结束。整个山上的教训呢，是以这个金科玉律，以这个黄金定律做结束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现在不是怎么待人，现在是百合花怎么能在荆棘中生存，怎么能够长大，怎么能够成熟。怎么能够磨成神儿子形象，最后能够被斩裂在空中。弟兄姊妹，那秘诀是什么？秘诀就是最后讲到怎么待人的时候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你所以无论何时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，就是律法和先知总纲，这就是旧约，整本旧约的总纲。所以当你实行完了山上的教训以后，你没有废掉律法，一点一画都能成全。弟兄姊妹，你们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反对非常厉害的一个哲学家，他的名字叫罗素，很有名的哲学家。他有很多人称赞他的行为，那么但是有一点，他什么样子是非常猛烈的攻击福音，反对福音。不过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全世界最伟大的伦理就是山上的教训，尤其是金科，就是那个黄金伦理。所以就是他讲耶稣基督的爱，但那个爱不是定十字架，他不相信这是福音，他是反对。但是讲到伦理， 讲到人类最伟大的伦理，不要忘记了，这个是福音的仇敌，是反对福音的。但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山上教训是人类最伟大的伦理。